包世荣在赵家坟就算立了公堂了，当堂把证人朱二找上来提供供词，然后问赵国礼，你说我开棺验尸有没有根据？方才你听了朱二的供词还有何说？再看这赵国礼脸像猪肝一样，额角啪啪啪往下淌汗，哎，他还不甘心，大人，此人妄告不实，胡说八道啊，无有此事，冤枉啊，我想这开坟验尸断断不行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，我他蹦起来像疯了一样，跟这些围观的老百姓说，那还用问吗？想取得同情和支持，乡亲们，我赵国礼自幼生长在这儿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都认识我，我们家失礼传家呀，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，包的人无缘无故听信谗言，有人妄告不实，今儿个想要破坏我家的风水，要刨坟验尸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乡亲们，你们说还有公理吗？难道说包的人的侄儿就可以胡作非为不成？乡亲们，大家说应该怎么办？能不能替我说句公道话呀，乡亲们呐，我求求大家了。您还别说，还真有点号召力。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七嘴八舌头，不敢高声，在下的嘀咕，就说呀，根据什么呢？就有人一告，就刨坟，就验尸，翻尸动骨，损阴丧德呀，这国家有明文规定，不能随便胡来，值得个屁。那包的人能胡来吗？也有人说，哎呀，当官的嘴大，老百姓嘴小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那怎么办呢？咱能管得了吗？有的人还说，这玩意儿我看无凭无据的，包的人不能下这个决心，今儿个瞅这个差价，这事儿小不了啊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少说为佳，看热闹得了。对对对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少说两句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，老百姓瞎嫉妒。包世荣一笑，我赵国礼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竹篮不成？本官一定要开棺验尸，叫你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动手！包大人，你可要负责呀！验出毛病来怎么样？验不出毛病来你怎么样？哎，赵国礼，如果验出毛病来，你没词儿了吧？该怎么地怎么地，按法律办事儿。验不出来，诚如你所说，我就算偏听偏信，破坏了你家的风水，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。你还行了吧？咱公平合理，动手都得听官的。土座五六个人拿着锹镐往前一冲，这赵国礼还想拦着，让几个当差的薅着脖领子给摁住了。老师，你干嘛？你造反吗？人多势众啊，大家齐动手，小坟头也不大，一会儿给铺了平了，再往下挖没有二尺深，把棺材露出来了，然后下了底沟挂住了，拿杠子一撬，往上拿绳子拽，哎哎哎，把棺材拽出来了。 旁边不远搭着个棚子，是验尸棚。包的人吩咐一声，把棺材盖掀开，嘎吱嘎吱嘎吱，把钉子削下去，棺材板、棺材盖周开，人们屏住呼吸，瞪眼看着，因为离着远看不太清。就见当差的过去七手八脚抬出一具尸体来，四个人搭着轻轻地放在验尸棚下，验尸棚地上放着一领席子，把这死尸放在席子上了，一切齐毕，土座没事儿，该仵作的了。仵作在，详细验来，是。这仵作就是验尸官呢，吃的是这碗饭，都有经验。你想每一年人命案得有多少，很多一部分都得验尸，所以这个验尸官很有经验的。过来先量量尺寸，这人身有多高，先验明正身，死者是不是赵国忠。因为啊，刚埋了几天，尸体并没腐烂，清清楚楚，那还不好辨认吗？有七个人都认出来了，就是赵国忠。然后在验尸表上填得非常仔细，这叫验明正身。接下来把衣服用把小刀和剪子全给它解开裁开，慢慢把衣服剥掉，赤身裸体，从头顶验到脚心，验四肢，看五官，鼻子眼儿、嘴、眼睛、耳朵眼儿，单摆夫哥这几个部位全填写的清清楚楚，很长时间验个不得理儿。回大人，死者并无外伤，从头至脚四肢五官完好无损。赵国礼一听呆着理了，怎么样乡亲们，大人，我哥哥死的冤呢，他不是别的冤，你说死了都不得太平，还得翻尸动骨啊。啊，哥哥呀，你命太苦了，哪有伤哪有伤，哎，那个诬告的人纯属是造孽呀。包世荣听完挺稳定，既无外伤，伤一定在里边。仵作马上着手验内伤。是。内伤怎么验？开膛破肚，该拉的地方得拉开，不就怎么能检查出来呢？赵武力一听就急了，你们可太缺德了，我哥死了还得开膛破肚，不行不行哥呀。那他能拦得住吗？仵作也不能听他的，用小刀刺一划，有一尺多长的大口子从心口划到肚脐眼下边，然后用钩子搭住，一样一样检查心肝脾胃肾，就这点零碎吧都得看到了。查了老半天，把手洗干净。回大人，检查不出来毛病。包世荣也有点坐不住了，看了一眼包兴，包兴鼻子尖上也出了汗了，就盯着这朱二。你们朱二说的真而切真，这是听了他的口供才这么干的。心说小贼，你要编造谎言，你可把我们大人给坑了。但是包世荣心挺稳的，盘算着朱二不会编谎话，他就编不了这么圆的。仵作在验尸的表格上填完了，没有内伤。 包世荣说，如果要有伤或者有病，应当在什么地方？回大人，那还得深入一步，比如心得切的一片一片的，肝也得切开一下，肠子也得破开，胃也得破开，不这样验不出来，该怎么验给我验，都破开。是大哥呀，你死的冤的，你死了开膛破肚不说，把五脏都给破坏了。包大人呐，咽不出伤来，你等着我，非告你不可，你要负罪呀。这赵国礼哭得跟泪人相似，前心的衣服都抓坏了，幸好有人摁着他，不摁着他，他不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仵作厅当官的，验来验去，验去验来，就在这个食道的里边，离胃口不远，小刀划开，一手把他吓了一跳。大人，毛病在这。包世荣欠身离座，倒背着双手站到仵作的身后，包兴也过来，探头一看，从里边掏出一条毒蛇。这毒蛇呀，顶多也就是七八寸长，比那筷子稍微粗了一点儿。再看那食道里边都烂了，叫毒蛇给咬的，是一条蝰蛇，七星最毒啊！你别看它尺寸小，这人吃了这个治的命。仵作再三验看，然后呈上验尸表格，回大人的话，死者赵国忠食管被毒蛇咬伤而致死，肯定没有任何差错，我负责。好，把这毒蛇举起来，让乡亲们大家都看看。
是。
哎呀，老百姓引起一阵骚动，怎么要吃毒蛇的？哟，真验出毛病来了，有人认识，这蝰蛇七星最毒，见血封喉，咬上就死。哎呦，这赵国礼也太毒辣了，他怎么把这条毒蛇弄到他哥哥嘴里的？就说呢，他真有绝的。乡亲们这下信服了，铁证如山。之后包世荣这才问赵国礼，赵国礼啊，你还有何说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还不据实的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
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谁变戏法变出一条蛇呢？大人呐，纯属是误线。
哈哈哈哈，看来你这个人铁嘴钢牙，把他带下去，都带下去，让他听不见，然后把韩氏带来了，韩氏叫人压着，在很远的一个小树林里头，这发生的事儿，他不知道。咱也知道是有事儿，怎么个具体情况不清楚。一说带他，韩氏是抖音而战，来到包大人近前。包世荣用手一指，韩氏，你放眼看看，那死者是谁？
我当家的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
本官正要问你，你和赵国礼叔嫂通奸，置你丈夫于死地，你们怎么策划的？你还不如实地讲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说了，念你是个妇人，本官可以从轻洒落。当差的就吆喝开了，说怎么了？说，快说！板子棍子乒乓的一敲的，韩氏傻眼。呜呜，他哭开了，哭不解决问题，不说不行。大人说别难为他，让他喝点水， 安静安静，韩氏说吧，你看你不说你能过得了关吗？真要跟你上了刑，你难以忍受，到头来你还得说实话。韩氏跟赵国立可不一样，没有主心骨，他一看事已败露了，把所有的经过如实的都讲了。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，她丈夫赵国忠老实巴结的，在外地开了那么多的买卖，一年在外地得9个月，在家住不了几天，哎，这就给他留了机会了。一开始呢他还能忍耐，时间长了独守空房有些寂寞。他二弟就这赵国礼媳妇还死了，就剩下孤男寡女，哎，日久天长两人勾搭成奸，奸情出人命啊。你说日久天长，赵国忠要知道这事可怎么办呢？能不知道吗？这里边还有这么个小插曲，原来这个赵国礼逃出家里的之外，经常到外头徐柳棉花，跟那些妓女勾搭连环，时间长了把这身子折腾空了，身体有点虚弱，为了弥补怎么办呢？他在妓院里托人买了不少的春药，好刺激他，满足韩氏的要求。有一次韩氏马虎了，枕头底下放着几包春药，忘了收拾起来了，正赶这次赵国忠回来了。要不说该着露馅呢，赵国忠从来不收拾屋子，这天怎么也不来了勤快劲儿呢？寻思叠叠被，收拾收拾吧，我老婆在家，全靠着我妻子。没想到一翻这个枕头，露出春药。男人经常在外头跑腿，还不认识这个吗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在家，他准备这干嘛？两口子就干起来了。但韩氏很有主心骨，矢口否认，说是我准备的春药，我给你准备的，为了咱们两口子欢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不对吧？究竟给谁准备的？两口子一打一闹，赵国礼在窗外的听见了。哎呀，赵国礼埋怨韩氏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，你看给人留下把柄的，这日久天长要露了馅儿，这还了得呀？丢人现眼不说，这要打到官府去，吃罪不起呀。因此背着赵国忠，他们定下一条毒计。这赵国礼在这市场上花了不多俩钱儿，从一个练蛇人的手里买了一条蝰蛇，就这条小蛇装到猪桶子里头了，就藏在身边。他也会损主意，至于这毒蛇怎么致命，他想了一套方案。这赵国忠呢，自从发现春药之后，两口子就嫉妒，他心里头烦闷，这才找赵国强去吃闷酒，边吃边哭，说出来时隐时现的话，说在外头折腾我图什么呢？我给谁挣啊？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就指他兄弟赵国礼说的。毕竟这是丢人现眼的事，别看他喝醉了，他也没说实情。赵国强这才替他哥哥鸣冤，就说那天晚上赵国忠喝醉了回到家里头，往床上一躺，一看那媳妇把水端过来了，他就骂他媳妇，贱人呐，你做的好事啊，你不向我好好的说清楚，我跟你完不了，你可贱人呐。他又捶床又跺脚，但是喝醉了，这韩氏吓得什么似的，赶紧找赵国礼。赵国礼把牙关一咬，该到了动手的时候， 把那竹筒拿来了，交给韩氏，你把这竹筒对准我哥的嘴对好了，我在旁边动手，让这条蛇钻进他的食管，只要这蛇到了里边难受，咬破一点，他是必死无疑啊，验尸都验不出来。我看过洗冤录，我看过不少的小说，这是最隐秘的一招啊，古代有过，今儿个咱试试。韩氏吓得都没脉了，能行？这要一旦不存在一旦，这就叫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呐、啊！你听我的，没错，只有他死了，咱们才能做长久的夫妻。下手，下手！韩氏被逼无奈，两个人一声高一声低到了床前。当时的赵国忠喝酒太多了，比那死人就多口气儿，眯缝着眼睛，微张着嘴，人事不行了已经。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啊！赵国礼逼着韩氏抱起赵国忠来，把这个头揽到怀里。要不怎么朱二说看不清，就好像喂奶似的，哎，这不抱小孩吃奶跟那意思差不多。然后赵国礼把这竹筒拿过来，帮着他把竹筒对到赵国忠嘴上，把那小门开开了，后边小门也开开了，那蛇它不进去，那嘴味的红的热的乎的，蛇往里钻吗？它不钻。哎，他有点鬼点子，点了根香，那大粗香一烧，那蛇尾巴这一加热，灰蛇受不了了，一弹它使劲往前一冲，呲溜钻进赵国忠的食管，达到他们的目的了。赵国忠当时就完了，可朱二一点都没说瞎话，因为他不知情，所以听了个胡了八图，光知道这里有毛病，什么事儿他不清楚。所以今儿这一验尸验出来了，这韩氏断断续续、战战兢兢说明了以往犯罪的经过，泣不成声，画供，把供画了，拉到一旁，带赵国礼。一会儿有人推推拥拥把赵国礼带来了。赵国礼还不招供吗？韩氏可全说了，师爷给他念念韩氏的供词，啪啪啪一念，赵国礼一听啊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顿时没词儿了。赵国礼啊，麻烦你还得讲一遍，哎，看看韩氏有哪些遗漏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说说，到了现在铁嘴钢牙也不好使了，铁证如山。赵国礼把脑瓜子一扑了，好，大人容禀，我招了。